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
界。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上次讲到哈拿原来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多年不能生育，在祈求祈求之后，神真的给了他孩子。我们感谢主，他在得到了孩子以后，他想到自己的许愿，他也有一个最正常的反应，就是这是来自上帝的，我愿意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一个信心的欢呼，这是神给的丰富的礼物。神给的礼物丰富，但是丰富的礼物未必叫人有一个正常的反应。哈拿有个正常反应，就是神给我，我交还在主手里，让主来使用。我们上次结束的时候有说，这样一个奉献并不容易。最基本的母子情深很难，刚刚断奶就舍掉更是不容易。不过还有原因，就是你把小孩送到圣殿里去，圣殿照理应该很好，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圣殿这个地方并不好。那个主人以利呢，非常的老，自己已经八十几岁了，他怎么照顾一个可能只有五岁以内的一个小孩子呢？各位，您把您的几岁的小孩子放到一个托儿所，来接他的老师是一个八十岁老头子，
太太，你把你的小孩给我吧。
哎呦，你吓死了，你说不定还要帮他换纸尿裤嘞，怎么还能他还能照顾你孩子呢？而以利不只说身体老迈，心灵也糊涂。你说他还有两个儿子，那更坏，那两个儿子是在圣殿里犯罪的。我说孟母一定会跟哈拿讲，千万不可以，这环境不好。各位，我们不是要试探神，所以我们不是试探神，就是我们并不是把我们小孩故意放到一个很坏的地方，不仅不是把小孩放坏的地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思想，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计划，让我们把自己工作家庭都能够放在一个最好的地方，空气好，水质好，教育程度好，阳光好，各样的环境都好，我们找一个好的环境生活是应当的。我们不是要虐待自己，神更不是要虐待自己。可是如果我们很清楚神的带领是这样，那么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我们还是顺服上帝的带领。我自己想到有的时候宣教士他们的小孩也许跟着父母在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受教育，我自己就有认识这样的宣教士。我一对朋友江荣义卢素珠夫妻，他们就在非洲，而且他们宣教士真的跟这个非洲人在一起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在村子里面有挖井啊，还有写信跟我讲说，哎呦，昨天吓了一跳，村子里面来了一头狮子。哎呦，我说，哎，这种事情在二十世纪里真的有啊，我家晚上有狮子跑过来了。他们是在非洲会有这情形，我们想这是很艰难的，可是他的孩子跟非洲的小孩子在一起长得也很好，我想神也会祝福的。我再一次，我不是说小孩一定要在哪里读书或在哪里读书就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们信靠上帝，如果我们能让我们自己和环境改善那最好，如果神的带领不是这样，我们也顺服。哈拿把他的孩子放到一个最坏的环境去了，圣殿，一个老头子，两个坏儿子，可是他没有失去他的儿子撒母耳，成为以色列最优秀的一个士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我们一切的打算计划都是好的，但是要交在神的手里。哈拿没有失去他的儿子，当他献上的时候，他是更完全的得到了他。我们通常讲奉献，常常会讲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我感谢主，那是男人献自己的儿子，这是女人献自己的儿子，都了不起，都是信心，都是知道上帝是爱，是全能的，因为都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居然就得了孩子，那么我当然应当把我的孩子献给上帝， 而因为这本来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好，他献上，环境是很恶劣。那我们后面会看到以利啊，以利就非常爱惜自己儿子，舍不得管教，舍不得打击，结果他不但失去他儿子，而且同时失去，而且在失去儿子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性命。先求神的国和义，神一切都会加给我们。好，哈拿跟以利讲，主啊，我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给我了，这是一个好态度。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你们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想求啊，不求没有信心。我们生活中太多基督徒，我们生活很贫贱，我们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哎呀，我们信靠的上帝是那么丰富的上帝，为什么我们这么贫穷？为什么我们这么可怜？不只是物质上，属灵上，教会里，我们都很可怜。为什么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你说当然没有信心啊，你看看那些伟大的事情好像都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机电一样，哦，那个伟大的那些过红海啊，死人复活那些神迹都到哪里去了？哦，也今天如果还有，也大概只有在中国大陆或者在韩国阿根廷才有了，我们没有了。各位，神是公平的神，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他仍然听祷告，他仍然带领我们，我们要有信心。所以我们要求，我们要仰望他，一切的丰富，包括儿女，包括聪明智慧，工作的机会都从他来。但是我们求他，我们就是走十字架道路，就是舍己，我们就是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得不着，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信心去求他。啊，你说我有求啊，没有得到哈。下面讲，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各位，什么叫妄求？注意哈，并不是我求神给我200块钱买菜钱，这个就是好的求。我求神给我200亿买房子，这就是妄求。各位，求的多并不是妄求，神是无限的，200块跟200亿对他是一样的，他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完成或者完全的拒绝，神没有这些量的区别。注意，妄求，雅各说妄求不是说求的多，而是用错了，你们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各位，你求200亿，为了来荣耀上帝，造就你的灵舍，2000亿都不少，都不算多。如果你求只是浪费在自己宴乐中，2毛钱都是过分。我们求神给我们长命，求神给我们像马土沙拉一样的长寿，好好的服侍主。我们求千岁万岁也不算多，我们求神多给我们1秒钟玩女人赌博，多1秒钟都是错的。所以求，所谓妄求，不是说求的多少，而是你怎么用它。好，这个哈拿求的就很对，我求的目的就是要给你，我因为有信心，我求耶和华就把所求的赐给我了。神给我们不是停在这里，神给你聪明不是叫你身上有聪明而已，神叫你美丽不是叫你美丽而已，神要你把他的聪明智慧用来服侍他，荣耀他，使人得到帮助，否则就叫呆账呆美。我们说帅呆了，美呆了，就是呆在你身上不流出去，不侍奉。耶和华已经给我了，我现在要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不但归于耶和华，而且终身归于他啊。我们在民数记可以看到利未人的服侍哈，大概是25岁到50岁或30岁到50岁，这个差5年，可能有5年算是实习。大卫在历代志的时候又规定了利未人的服侍呢是从20岁开始，那拿细尔呢更是有时间的限制，总之大概就是20-30年，或者是20-30个月，或20-30个礼拜，或者20-30天。可是这个儿子我是要终身给上帝，我们每个事情都终身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我们保留给我们自己，一切来自上帝，一切也归给上帝，那这些就在永恒中。以为是出自自己为自己所用，那就是暂时的，因为我们人就是暂时的。不但他欢喜的来奉献，不像我们今天很多华人教会一来奉献就哭哭啼啼，好像很悲情，好像很倒霉，好像很可怜。那这我觉得实在我们需要停止这种态度哈。 我们的上帝不是法老，服侍他是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喜乐，干嘛觉得这么辛苦？对，是一定会有辛苦的时候，魔鬼会攻击我们，肉体也受不了，别人也会笑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手里就充满了喜乐，所以他不仅是求，而且得到了，而且献给上帝，而且他敬拜耶和华，敬拜上帝，我得到了，我感恩，我献上，不哭哭啼啼，不觉得自己损失。他不仅敬拜，在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耶和华使我们快乐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日敬拜赞美的时候，平常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愁眉苦脸的，勉强的，不得已的，规定的，因为我是某某福音机构的，所以我不能不来传福音啊，因为我是教会规定我每个礼拜要做几次探访，要做要传道给几个人，所以我不能不这样做。哎呀，那是凭着律法来服侍真是很累，凭着自己的肉体理想来服侍都是很累的。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爱的翅膀来服侍就可以上升的，就是喜悦的。哈拿祷告，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刚刚把我最爱的儿子献上，不是哭哭啼啼，而是喜悦的。对，每一个奉献都是喜悦的，因为是在上帝的手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脚就是力量，我得到了力量。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我们有仇敌的，那个恶者，那叫我们不爱上帝，叫我们不圣洁，叫我们自私骄傲自大的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向着仇敌张开，就是我们要攻击，攻击是因着耶和华的救恩。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圣，独特的意思啊，只有耶和华创造，只有耶和华管理，他是独行其事的，没有可以跟他比的。他没有别的磐石像我们的神，是稳固的。弟兄姐妹，他是稳固的，大水泛滥的时候不能伤害我们，他是稳固的。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最近我常常想到这两节经文，都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个是引自约伯记的，神叫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智慧人中自己的诡计，你自以为聪明中自己的诡计。另外是引自诗篇的，主知道智慧人，那是诗篇讲的，或者说保罗的引就是主知道人的意念，不管是不是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能干，自以为棒，包括传道人，包括最有力量的属灵人，如果有一秒钟，有一刹那觉得自己了不起，那就是夸口说骄傲的话，那就是狂妄。他的行为会被上帝衡量，上帝可能容忍他多时，好像容忍皮尼拿一样，但是呢，神会折断他的弓，是又会扶持那个软弱的人。勇士的弓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这里就是一个颠倒。我在最近想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哈，我在想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在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界、文人界，大概一面倒的，大概除了朱自清、徐志摩以外，少数几个还有新月派的人以外，多数绝大多数的都是左派的，都是比较倾向共产主义的。那共产主义里面也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可是我看他们的东西啊，我看那五四的，包括像最温和的，像老舍啊写的《骆驼祥子》啊，再更不要讲什么茅盾啊、巴金啊和鲁迅所写的呢，很犀利的，像鲁迅的，哎呀，对那个旧社会的批判实在是非常的深刻。这些人对旧社会、对旧中国的批判，那个吃血、喝血、虐待、不公平、残忍、下流、堕落。跟谁讲的一样，跟他们批评的宣教士讲的一样。那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宣教士的话跟任何一个有革命意识的人的话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现实的状况觉得非常的不满，现实的世界里面充满了不公不义， 我们希望因着传扬福音，因为圣灵的更新，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彻底180度的转变，我们从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转移到上帝。因为自私自利产生的，不管是个人和社会，就是堕落的，就是剥削的，就是恶劣的。我们相信，我自己觉得任何一个，我相信在苏俄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不倒不是同意共产主义，我只是说他们有革命的心，革命的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就好像父权运动对大男人主义的批判，跟基督教对自私自利的大男人的批判是一样的，一样强烈，只不过基督教更强烈更深。这个世界充满了那些骄傲自大有权有势的，我们说这并不是嫉妒，我们是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不公不义。我们以前就讲过，上帝的慈爱和救恩并不是宽容罪恶的，当他宽容的时候是要人悔改，人如果一直不肯悔改，神就会折断这些刀和弓，神会让那些被欺压的提升，让那些自大的衰微。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提拔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耶和华是全能的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有的时候管理之下好像有邪恶的人当道，而且一当可能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欺负几百年甚至可能几千年，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封建余毒所产生的不公不义，我再说这不是基督教宣教师讲而已，连这些血性的这些有民族大义的这些作家也都在描述，实在是非常的黑暗，那么需要被改变过来。那么神提升，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神是全能的神，他掌管一切，当人始终不肯悔改的时候，他会做一些事情。这里哈拿所讲的跟后来玛利亚的 Magnificat 的尊主颂是类似的，就是神要把这个不公不义的做一个颠倒，要彻底的让那个有势力的恶人被消灭。当然这个要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是完全实现，但是在现在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小女子终于得到了孩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欢呼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但是我们人也真需要去顺服他。在第八节讲，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上帝在管理，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我们得胜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靠人的血肉膀臂，不是靠马匹的多少，我们使用这些，但是我们不依靠这些，我们依靠上帝。上帝使恶人不能动，吓坏了不能动，诗篇里也有这样的句子，大家都不敢动，看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看着以色列人过红海，想要动就被消灭了。我们夸大自大击打我们看不起人，用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去欺压别人，那就是对上帝不客气。凡是伤害神仆人的就是伤害上帝，动着你们就是动到我眼中的同人，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啊！所以让我们对贫穷的弱小的让我们有同情，我们这个同情并不是说不要提醒他们，也不是说不要提升他们，更不是说他们是无罪的无辜的，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错的无产阶级，每一个阶级都有他的罪恶，耶和华会攻击那些始终自大的，他会审判。好，这个孩子送上去了，哈拿唱了一首诗歌欢欢喜喜，然后他回家了。这个孩子呢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有意思，他在以利面前，第一个他还小，他怎么侍奉，他学习，以利没有好榜样他还是学习，以利的两个儿子没有好榜样他还是学习。上帝是我们的老师，愿意顺服上帝，那么即使在最艰难的地方我们可以有非常好的学习。如果不信靠上帝，在不管德国欧洲的这些最好的大学里面，我们可能学习最多的邪恶，最多的不义。好， 这个撒母耳就在这里学习，学习的环境不好，但是他学习不好到什么地步呢？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句话很重要，不认识耶和华是邪恶的来源，因为耶和华是真理良善的来源，你不认识他，认识也有爱的含义，有信靠，有爱，有投靠的意思。你不认识耶和华是全能的，你就敢欺骗他。以利的儿子虽然在教会里或在帐会幕里服侍上帝，可是他不认识上帝，他不知道上帝的能力。那我们在以赛亚书也看到，何西阿书也看到，这个我的百姓不认识我，比牛比羊比驴子比空中的观鸟斑鸠还不如，他们还知道法则，还知道主人的巢在哪里，还认识主人。我的儿女我把他养大，他们不认识我，他们不信靠我。这百姓无知识，我们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这是何西阿书的话。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你认识上帝无所不知，你就不敢骗他。你认识上帝圣洁，你就不敢堕落。你认识上帝赐力量，你就不会说哎我没力量。你认识上帝，你就会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你认识上帝，你就会去依靠他。以利两个儿子不认识，哎呀，这也是真的。今天在教会在神学院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并不认识，那只是一个吃饭的家伙，我们讲到祷告都是一个表面形式的样子而已。好，他们不认识呢，就是他们偷或者是抢耶和华的祭物，这个在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人家献祭的时候他们把它抢过来。哦，另外还有一个罪，就是他们行淫乱，在会幕那里行淫乱。这个我们很遗憾，在牧师在传道人在基督徒中间到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求神赦免。十七节说，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小字说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他们藐视耶和华祭物，就这本来是给上帝，当然给上帝，其实最后也是给他的。各位，上帝哪里需要什么牛羊啊？诗篇五十篇说，我哪里要吃牛肉，我哪里要喝羊奶呢？我要哪里要喝这些献祭的血呢？这些都是我造的，上帝根本不需要这些。上帝是把这些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上帝把它丰富给了万物，最多的给我们人，他哪里需要什么？保罗在亚律巴古也讲到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哪里需要人为他打造金身，为他造一个很漂亮的庙？不需要啊，上帝不需要这些。上帝不但不需要这些，上帝还倒过来把生命气息动作和养生所需要一切白白的给人。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有能力也乐意施恩给人的上帝，不需要祭物。但是当人把东西奉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个东西上帝希望人把它恰当的使用，总之不是私利的，是会给你，但是你吃的结果也不是只要饱足你的口欲，也不是让你长胖的，是叫你有力量来服侍上帝，是叫你吃得很欢喜快乐，来荣耀上帝，来服侍上帝。我们很欢喜快乐的吃喝，但是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有力量来帮助人。那么现在人家的奉献给你的东西，你纯粹只是要自己吃得饱喝得足，要自己怎么吃就怎么吃，你忘记那是上帝的东西了。你藐视上帝的祭物，就是藐视上帝。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使别人厌弃向耶和华奉献。奉献到教会的钱，你这样来做哈，假如我们奉献到教会的钱，结果通通去做了不正当的用法，去赌博输掉了，谁还想再奉献呢？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每一个人愿上帝给我们东西，我们好好的用，使我们荣耀上帝，不至于叫人家厌弃。但是就算有这么多的不好，我们该奉献还是要奉献，我们该侍奉还是要侍奉。撒母耳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他仍然侍立在上帝的面前。他妈妈没有失去这个孩子，每年还是来献祭，而且给他做一件小外袍。那以利也祝福他说，愿耶和华再赐你后裔。哈拿后来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感谢主，那孩子就在撒母耳 就叫撒母耳，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渐渐长大了。这渐渐长大，我们也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渐渐长大，而以利就越来越老。以利的老朽昏庸，从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把人家的祷告当喝醉就看到了，这里我们又看到他听到他儿子在会幕那里行淫乱，他有警告他们，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哦。我听到，我从百姓那里听到你们的恶行，这已经很不应该了。他在会幕里他应该看得到，他怎么看不到呢？他听到的就是实在恶行恶状传到，最后传到他耳中了，他看不到吗？他不是看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是我们不愿意看。听说哥白尼还是伽利略做望远镜的时候做好了，证实了他的理论，然后跟那个以前不信的人讲，你来看你就知道是真的。那个人说，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知道真相。如果那个真相是说我错了，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不想看，我们不承认。明明有很清楚的事实他看不到，但最后呢传到他耳中了。哎呀，你们不可以哦，这样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哦，不肯献祭哦，也对耶和华不恭敬哦。以利是有警告，但是他做的应该比警告更多。更多的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次再讲。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